中方阻挠病毒调查，专家表示，即使中方不配合，美国亦都有办法启动相关调查。中指同中国合作，澳洲防止潜艇遭到监控。菲律宾独立日几千人在中国使馆前抗议，冰封24000年，疾型轮虫竟然重获生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3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综合传媒消息，6月1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电话的时候，除了提到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之外，还强调中方需要允许世卫就 COVID-19 病毒起源再到中国进行调查。专家表示，即使中方不配合，美国亦都有办法启动相关调查。当日美国国务卿在双方通话之后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强调了对香港民主规范恶化的关注，表达了对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罪行的关切，还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此外，布林肯要求中方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需要加强合作和透明度，包括在中国进行由专家主导的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调查。不过中方在这个问题上面态度强硬，杨洁篪11号在同布林肯通话的时候指责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是美方一些人编造散布的荒谬故事，说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世界卫生组织近期亦都表示，他们无法强迫中国就 COVID-19 病毒的源头提供更多信息，但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埃布赖特认为，即使没有中共配合，美国仍然有能力在美国境内启动有关调查。埃布赖特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方面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同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合同合作进行的。这个非政府组织位于纽约市，名叫生态健康联盟，因此这个联盟在它的硬碟和文件柜当中会有电子和纸质文件。会有电子和纸质文件，而这些文件有可能为解决病毒起源问题提供非常重要和有用的信息，会有他们申请经费的建议书、拨款进展报告、武汉实验室的原始数据、分析数据和武汉实验室一起撰写的科学论文草稿，以及和武汉实验室的大量通讯。这些都是美国公众和美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得的信息，因为联邦政府给生态健康联盟提供了$1.23亿，用于这个和其他项目。美国国会或者司法部应该尽快启动调查，并传召相关人员。6月12号，澳洲人报头版独家披露，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警告澳中合作的研究计划所搜集的数据可能被中国军方用来追踪澳洲潜水艇。报道说，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旗下的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主任蔡文钜同时任职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早在2015年国内外海洋热点刊物第二期就提到蔡文钜是中国千人计划的科学家，亦都是中国鳌山人才计划里面的专家。南半球海洋研究中心已经在10号通知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指出双方的合作计划即将终止，而这个中心的员工亦都在11号收到通知，说他们同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为期5年的合作研究计划在明年6月期满之后将不再延续。报道披露，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博吉斯在两个星期之前要求澳洲各个研究单位检讨同外国科学家合作进行的海洋温度数据模型研究计划。要求澳洲各个研究单位检讨同外国科学家合作进行的海洋温度数据模型研究计划，并警告相关研究所掌握的数据可能会被外国利用，损害澳洲利益。 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计划之一，就是利用卫星科技侦测水深500公尺以内的潜艇行踪。而这个实验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报道分析，习近平提出了军民融合战略，因此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是有义务将他所掌握的数据提供给中共军方。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戴维斯指出，有关海洋水流、水深和水温的数据都是侦测潜艇的重要数据。据中央社报道，6月12号是菲律宾独立纪念日，多个菲律宾民间团体号召上千名支持者聚集在中国大使馆之前，高举中国离开、终结中国傀儡政权等标语，要求中国船只离开西菲律宾海。菲中两国南海主权纷争从3月下旬以来升温，菲律宾话大约220艘中国海上民兵船集结在南沙群岛牛轭礁。当局虽然持续提出外交抗议，但截至5月12号仍然有近300艘中国海上民兵船散布在邻近巴拉旺省的自由镇海域。12号终结杜特尔特行动，左翼政党人民第一党、休斯教师联盟等团体组织车队从大马尼拉地区的灰松市和马尼拉市两个集结点出发，率领支持者沿路高鸣喇叭，最终聚集到位于马卡蒂市的中国大使馆前。在几十名菲律宾警察严阵以待之下，上千名示威民众呼喊菲律宾是我们的，中国离开，并高举终结杜特尔特、终结中国傀儡政权等标语表达诉求。菲律宾前众议员柯梅那瑞斯说，我们认为我们不是独立的，因为中国不单止控制西菲律宾海，还控制我们的经济，甚至我们的总统。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国家如何声称自己是独立的呢？柯梅那瑞斯希望联合反对阵营共同推派一组正副总统候选人，在明年的大选当中击败总统杜特尔特的政治王朝。因为很多人认为，如果另一个杜特尔特在明年的大选当中胜出，将会意味着跟住落来的六年中国将会继续侵占西菲律宾海和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奶茶联盟召集人卢培德说，我们在全亚洲看到人权受到严重侵犯，民众失去生命和生计，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单止是和大家一起争取我们在西菲律宾海的主权权利，也都是反抗亚洲和全世界的威权主义。据 BBC 报道，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一种微观的多细胞生物在西伯利亚被冻结了24000年之后重获生命。科学家从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阿拉耶萨河挖出了这一种被称为蛰形轮虫的动物，它在被称为隐生的冰冻状态当中度过了几千年，一旦解冻，它就可以无性繁殖。俄罗斯土壤科学理化与生物问题研究所的马拉文说，多细胞生物可以被冷冻和储存几千年然后恢复生命，这个是很多小说家的梦想，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来了解它是如何实现这个惊人过程的。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对几十只这个物种进行了冷冻和解冻，以检验这个过程。根据放射性碳定年化测定，这一只蛰形轮虫标本的年龄介乎23960到24485岁之间。蛰形轮虫是在世界多地淡水环境当中发现的一种轮虫，轮虫这个名来自拉丁语，意思是轮盘。据纽约时报报道，它们是地球上最抗辐射的动物之一，还能够忍受低氧、饥饿、高酸性和多年的脱水。除了蛰形轮虫，目前亦都有其他多细胞生物在几千年之后复活的报告，包括线虫和一些植物和苔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